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我们在这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相信我们的歌声、祷告以及对经文的诵读，神都听见了。下边的时间是让我来代表大众做一点正道，题目是神的意志。我请大家再读一段经文，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第三节读起，读完了第七节，三至七节，到这以后我一个人读，大家看读个人的圣经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，就靠基督多的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的安慰得拯救；我们的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的安慰，是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处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处，也必同的安慰。我们低头一个短的祷告。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乐意我们到你面前来颂赞敬拜感恩祷告。我们心我们的呼声都达到了你的面前，求你按你的慈爱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顾念我们的需要。主，今天上午这个时间，我们也从你的话里面得到我们生命深处需要的亮光，好医治我们灵里面一切的疾病，要叫你的名得更大的荣耀，使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追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充满这个会场，充满每一位会众的心，更用圣灵能力管着你的无用的奴仆，让他说出你要给众人说的话来，好叫我们从你的话里面看见道路，得着力量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上午的题目是神的意志。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看见的题目以后都有一个感想，就是关于意志的问题。一切意志都想到说身体的疾病，这个身体的软弱需要神的意志。不错，人在世上活着，身体感觉是第一重要的。当身体健康的时候，你的环境再困难，工作再沉重，你也能承担。当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呢，你再好的环境，再好的生活，你也感觉住很沉重，很难应付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人身体的疾病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我们很清楚，是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离开乐园之后，人的生活开始就不如意了，不协调了，心灵也不平衡了，万物都和人相矛盾起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的身体适应不了客观环境的各种变化，就产生了人所的疾病、软弱等等现象。当人体感觉身体有疾病，和万物相处时候，身体和万物不协调，不能保持平衡，所以用各种方法呢，在外边想保持平衡，要保持自己能够应付周围的环境。所以我们看见医药开始了，诊疗开始了，研究疾病的医学开始了，到现在来说，科学最发明了，几乎达到最高峰了，科学的内容医学恐怕是个最重要的和你的生命的关系。有没有把疾病问题解决呢？有没有使人因着医学的发达，用医药的方法把疾病都消除呢？我们知道说不能找人的愿望， 疾病不但没有消除，并且好像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沉重了，越来越厉害了。在这些方面，人投靠神吗？是的，人在疾病当中容易投靠神，是吧？在疾病到了危境的时候，他真能够仰望神，恳求神。唯独疾病信耶稣的人的确是不少，可是神用这个方法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得的恩典不是光在身体一方面，不是光在物质环境一方面，顶大的恩典是在于说我们的灵魂深处和神有见面了，和神有联合了，碰到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的重担脱落了，罪的压力解除了。当我们心灵被神完全医治好，从罪捆绑里面在释放的时候，我们感觉身体的疾病算不得什么了，压不到我们呢。记得很多很高尚的圣徒呢，他们一生在疾病的缠绕当中，但疾病没有让他灰心，没让他失望，没让他感觉说人生悲观，他反而从他的生命当中放出更大的光彩来，为人类呢指出一条更新的道路来，更有能力的人生。他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疾病的压力呢？给言说了，人有疾病心能忍耐，但心里面忧伤的时候，灵的忧伤谁能承担呢？可见人顶大的需要并不是光身体的健康，环境的舒服顺利，那是说心里面和神的交通，心里面认识神，心里面能够蒙着神的恩典。当你的心灵被神真正调整好医治好的时候，外边的疾病困难就不算得什么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有多少爱神的人为着信仰，为着真理，他为着受很多的磨练，很多痛苦，甚至寻道。他们不是悲观的，不是不得已的，很多人为主寻道时候是高高兴兴的，唱出再美的歌词，走上寻道疆场，不怕刑罚，不怕刀杀。这些人他们是痛苦着吗？他们失败着吗？事实告诉我们，他不但没有痛苦，痛苦没有把他们压倒，他们人类当中最大的得胜者，最崇高的英雄。他们从哪里得这个力量，从他们人生当中放着这么大的光彩来呢？我们就明白了，从圣经里看，从众生的经历来看，知道说他们心里面遇见了神，他们灵魂的深处在神的恩典之下，神的抚慰之下，是一个健康的灵魂，这个有能力的灵魂。那我们的话说，他的生命里面是丰盛的，所以就胜过了外边这些压力，这些不顺利的境况。因此我们感觉说，要求神的医治，不应当光把医治这个观念摆在肉身上面，这是其次的问题，应当想到我里面和神的关系怎么样。就那通俗的话说，你的灵性当中是健康的吗？你的灵性里面是真正是没有疾病的吗？不受困扰的吗？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说，所有的人类都是一种反常的现象，心灵状况的都不是正常的，都不是健康的。有的人心灵不健康不正常，所以产生很多不正确的思想意念，通过医治以后呢，又产生很多不正当的行为，道德约束不了他，法律约束不了他，良心不能把他约束，他做的很多我们说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正常。那我们的话说，是很多人失去幸福的生活。可见说，我们顶大的需要的意志不是光在肉身方面，还需要神在我们心灵深处用他大能的手摸着我们里面的需要，用他慈爱的手摸着你受伤的心灵，用他温柔的灵能够在你心里运行，使你得到安慰了。当你的心灵被主医治好的时候，正常的时候，你在任何情况之下都 都是高昂的，都是喜乐的，都是积极的，都是乐观的。这个话不是理论讲出来的，要从实际经历当中去证实这个真理是我们的生命。你有这个经历了，你的人生必然是欢喜快乐的，必然充满着平安的。同时你和人来往的时候，就能给人带去人所想不到的平安、喜乐和人生的力量。这就是基督徒给人类的更大的贡献。就是基督徒，所以说向人类所输送的那个最大的生命的能力。基督徒不是要改变环境，把贫穷拿去，把疾病拿去，把不和睦拿去，知道说人不可能把这环境改变过来。当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最何大的试探，魔鬼说，你来拯救世界吗？人不认识你，我可认识你，你是至高的圣者，你想来拯救世界，人太痛苦了，有贫穷，有疾病，有罪恶，有各种不和睦，有征战，有死亡，这是我给人类造成的，你想来把这拿去吗？你别把我打败，我也承认你是神的儿子，但我打不过你，我必要失败。现在我先来找你立个降表，我不要打仗，我先投降。你要知道说，这个世界是亚当给我的，他送给我的，不是我抢来夺来的。虽然我有欺骗，但是呢，他甘愿送给我，所以我把这个世界，你造的美好世界，把它败坏了。现在呢，你要来挽救世人，我承认我胜不过你，我先递个降表，我们谈和，不要打仗，你不要丧失的家，不要和死搏斗，我先胜过死亡，死不得把你困住。怎么谈和呢？我把权柄给你，你找你的医院，把人的疾病拿去，把不和平拿去，把贫穷拿去，这不成功了吗？世界大同了，这一套人的话说，人人有饭吃，有工作做，也没有疾病干扰了，人间都没有贫穷，没有物质缺乏了，这不人幸福了吗？你不成功了吗？何必要上十字架用死给我搏斗的？这个话的诱惑性太大了，不仅当成诱惑主耶稣，直到今天撒旦用这种方法呢，还有诱惑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们。但主耶稣看透了魔鬼的诡计，就说，撒旦你退去吧。经常记住说，当侍奉主你的神。那侍奉什么意思？说你要伏在神的权下，照神的旨意活下去。我不是来光改造环境的，从外边给人改造一下，环境太平了，物质丰富了，身体健康了，问题就解决了吗？人的问题不在这一方面，在哪里方面呢？心灵的深处，生命的深处，灵魂的深处出了问题了。亚当为什么把这个权柄送给你呢？把这美好世界送给你呢？因为他和神之间出了问题了，和神发生矛盾了，出了岔子了，他没有回到神面前去解决问题，从外边找解决，所以永远不能得到解答。我不是来改造环境，我是改变你的心理，你的生命不改变，在这个环境再改造，它仍然是痛苦的，到最后还是归于死亡的。从我们看到了主的救恩不是光临到我们身上的，是的，有神的救恩，很多人有疾病在医治的经历，是不是呢？有患难在拯救的经历，有缺乏在供应的经历，但这不是救恩的最高峰。最高峰在于说，我来了只要叫人得生命啊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生命一改变以后，外边的环境自然都败落下去了。好环境我不去贪想它，坏环境我不去惧怕它，给我身体的健康我能够欢喜快乐活着。如果环境身体有软弱有疾病，没有我拿去，不影响我和神的关系，不影响我敬拜神赞美神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比那个环境改变更加伟大，更加高尚，更加真实了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， 当然他的救恩是灵魂体都要领到的，先把灵生命改变过来，我们叫重生。重生以后呢，在你的魂生命里面要做长期的工作。做什么工作呀？就是把你的心调整过来，把你里面的疾病医治过来，服在神的旨意之下，照神的旨意安排的过你的人生，做我们的工作。然后身体方面我们就不去忧愁它了，主就会负一切责任。特别说到最后的时候，主耶稣从空中降临，做什么呢？要叫信他的人身体被赎，生命在里面，身体在外面。到那时候呢，生命就释放出来了，把身体一同带到天上去了。身体工作完全做成功，救恩完全成就了。有一句话形容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和人同住，和人同住以后呢，人就不再有悲哀，有流泪，有忧伤，有死亡等等的事情了，因为一切都改变了，天前的天地都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，神和人恢复了，以马内利实现了，天和地连起来，人和神相通了，在里面没有任何消极因素了，没有任何悲哀的因素了，完全是一个快乐幸福美好的世界了，这是救恩的最高峰。因此我们说，我们要求神的意志，不能把我的观念摆在我肉身上面。我有软弱，我有疾病，我有缺乏，我有困苦，是的，这些难处神不是不知道，但更重要的是呢，你把你的心向神敞开。当疾病来到时候，难处来到以后，你先不要求主医治我的疾病，救我脱离难处，这个神早知道了。一个顶重要祷告是说，回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我和你出问题了吗？我的属灵光景反常了吗？我又不顺服你旨意的时候吗？我以为自己是活的情况之下吗？我这和你的关系正好的环境，好正常的是和谐的关系，为什么我的环境压力了我，这个软弱压倒我，这个贫穷压倒我，这个小毛病压倒我，叫我人生不愉快呢？你要这样和神去对付，先查验和神的关系，你把你里面和神的关系恢复了，正常调平衡了，你不去流出你的疾病环境的问题了，你莫名其妙的环境改变了，疾病离开了，就算不离开也不成你的难处了，还成你蒙恩的一个秘诀了。这是神救恩的终点，在中心点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说，当碰见肉身难处的时候，不要从问题里找解答问题，越找问题越复杂，离开这个问题到神面前去，就到你心灵深处去，把你的心敞开。主啊，今天我碰见这个难处，碰见这个疾病，什么原因呢？是我犯了罪吗？我得罪你了吗？还是你要这个疾病管教我，试炼我，你允许撒旦来攻击我？你要查验这个问题，当你和神的关系弄好了，清楚这个病的来源是什么了，你不要求助医治，病自然离开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神宝血救赎的儿女们的。我是说一点，神在我身上做的工作，所以证实这个真理，我是如此经历的。到第二次为主受试炼的时候，那是在文化革命最高潮的时候，我被关在一个内地的一个监狱里面。由于那时候忽然一种疾病临到我身上，医生叫半身不遂风痰病，整个左边呢，从头到脚这半边失去知觉了，不能动，你扶他才起来，所以说他也落下去了，腿不能走路，这个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，连鼻孔也是如此了，整个半边从头到脚是一半，就医学讲究男左女右，不是男的在左边偏瘫，女在右边偏瘫，这种偏瘫病啊就很难治疗了。生活处的环境更恶劣，不可能在这医生治疗，也没有医药给我吃， 也不需和任何家属亲人见面。我只好躺在这个监房里面。他们还有规矩，该活动的时候必须要起来，我起不来呀，只好爬出来。每天早晨起床以后，他们又命令必须到院子里面兜兜圈，他们就放风，我就不能走路了，是吧？这边这偏瘫的吗？就右手右脚能够这样做，这个站不起来吧，就爬在地上爬来爬去。他们也不会发出怜悯，还得爬出去，爬得慢一点，爬出去再爬回来。一天不好，两天不好，一月不好，两月不好，我也有软弱呀。神哪、啊、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呀？我是为了你的缘故，为了信仰的缘故受这个磨练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为什么你不与我同在？你不保护的身体要生了这一个病，要别人讥笑我，要别人谩骂我，你的神在哪里呀？信什么耶稣啊？不是神吗？怎么这样苦待你呢？我们身体好好的，这么多人都很好，就你一个人信耶稣的人呢？这种情况耶稣好不好啊？真的假的呀？不要迷信了、啊、讥笑还不说，还叫谩骂。我听见以后里面不痛苦吗？不能和人讲什么，就可以说主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有一点不满意的心，有点好像是埋怨主的心。祷告一天不好，十天不好，一个月还是不好，两个月三个月仍然不好，哎呀，里面难过的很，犹豫的很，困怀的很，想不通主的旨意，为什么主这样待我？我是为了你命的缘故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信仰的缘故受这个磨难，你还不能保护我吗？你应当保护我，都是很好的，叫别人看见我的耶稣是真的，我的神是真的，这多好得很呢，为你做见证。要是这种情况之下，叫我怎么为你做见证的？我每天不能说一句话，不能跟任何人说话，因为说没有脸说话，说话别人讥笑我，你怎么回事了？还起什么耶稣啊？还祷告不祷告了？你祷告没祷告啊？我就答不出来了。真是神苦待我吗？并不是神苦待我，叫我更真的认识他，更奇妙的经历他。我说这么长时间呢，也就七八个月，并没有恢复的现象，没有好的现象。不是病没有好，不是身体的病没有好，心里面的病没有好。到最后没有办法时候，我就回到神面前，神呐、啊，我不问神为什么。为什么这么待我？你的大能力在哪里？你的拯救能力在哪里？不能问他，问的太多了，神不答复我，我也没办法勉强神答复我。他在天上，我在地上，我肉眼看不见他，我手抓不住他，只能从心里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你不管我？喊不应了，不能再喊了，求告就不应允了，我也不能再求告了。那怎么办法呢？我就伏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你是神，我是人，我的生命是你给我的生命，你是伟大的神，我是最渺小的人，你如此待我，不会不公义啊，也不会不公平啊。你看我这样病都好，你看我这样子被人讥笑，你的名字被人辱骂，被人诽谤是好的，那我能说什么呢？我不能把这情况转变，我只能伏在你的手下。不论怎么样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是你救赎的人，你没有做错。你叫别人健康，叫我疾病，叫别人谩骂，说你没有做错，你所的作为都是好的，我伏在神手下。